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你好吗，亲爱的朋友？又到了新一期《燃亮的一生》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感谢你的收听。今天继续为你播读《四部真传》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虽然年龄越来越大，身体也不时饱受痛风的困扰，可四部真没有停下来，依旧用真实的生命影响着周围的一切，各项事工和机构也都在蓬勃进行着。欢迎收听《四部真传》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1834年，出生于英格兰的查尔斯·斯布真，19岁就成为了一名牧师。
斯布真的讲道，不仅有深厚的神学基础，还充满了生动的比喻和鲜活的语言，深深打动听者的心灵。被认为是英语世界中最伟大的讲道者之一。
斯布真的一生有着怎样美好的见证？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《斯布真传》，欢迎收听。
斯布真先生从来不夸大其词，谈到庄严的主题时，他的语调就高昂，他绝对不会让卓越的事情显得渺小。如果话题是崇高的，他就用崇高的方式来表达；如果话题是亲切的，他就用亲切的方式来表述。他的智慧与他伟大的心灵很相称。这位真正的伟人智力超群，思维缜密，那些贪慕虚名的人努力争取甚至苦心经营想要达到的智力境界，斯布真轻而易举，自然而然地就做到了。他能够把握事情的方向，牢牢地抓住主题，像军队进行战术操练一样井然有序地展开自己的思想。他从来不会觉得迷茫，一切都有条不紊。斯布真一直很爱护动物，刚到伦敦的那几年，他使用的是单纯马拉的马车。搬到韦斯特伍德庄园之后，离首都大教堂有点远，就换成了2匹马拉的马车。马匹被照料得很好，他开玩笑地说他们遵守律法，马匹每个礼拜六都休息。在斯布真的作品中，措辞最激烈的一些文章是他写的反对虐待动物的文章。他激动地引述了自己注意到的一件又一件残忍地对待马和狗的例子。他在韦斯特伍德庄园养了一箱蜜蜂，闲暇时很喜欢亲自照料它们。他对蜜蜂在蜂巢中使用的生命体系很感兴趣。有一次，一大群蜜蜂偶然碰到他，但他飞快地跑回屋里，一下也没有被蛰到。一个小偷曾经闯进他的家，偷走了约翰·高夫送给他的金头手杖之后，斯布真养了一条狗，但那不是一条看门狗，只是一条哈巴狗。斯布真夫妇都非常的喜欢他。韦斯特伍德庄园的池塘里养了一些金鱼。据说当斯布真来到池塘边时，金鱼会游到他身边来等着他抚摸。不过我们可以确信，他一定带来了金鱼们喜欢吃的东西，那吸引了金鱼的注意力。 在生命的最后大约20年的时间里，司布真试图把礼拜三当作自己的休息日，不工作。有时他会休假半个礼拜，这些时候无论是休息一天还是4天，他都会带着一个年轻的牧师作伴，有时带牧师学院的学生，有时带同事牧师，有时是到伦敦来访问的美国牧师。司布真穿着休闲的衣服，骑着马或驾着马车，走在伦敦南部幽静的乡村小路上，在风景优美的小店停下来吃午饭或住宿。有时他们把马留在饭店的马厩里，徒步去树林散步，或去一个僻静的地方，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周围上帝创造的自然美景。在这些短途旅行中，司布真暂时不去思考他的责任，他的负担，让灵魂得到放松和愉悦。他谈论当地的乡村或建筑物的历史，他知道许多花草的英文、拉丁文的名字，他能够精确而愉快地谈到各种的话题。坎特伯雷大主教在那里有一处庄园，他邀请司布真随意使用那处房产，把它当成是自己的家。旅行结束后，他的同伴往往会觉得那是自己生命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，说司布真是最可爱、最迷人的主人。如果不知道司布真是多么敏感，朋友，你就不可能充分地了解他。尽管司布真是一个粗犷豪迈、很有男人气概的人，但他也非常的温柔，很容易被感动的流泪。在面对生命的不同经历时，他的整个人一直都是很活泼的，对各种事情有着很深的感触。比如，我们知道有两件事让他的灵魂很不安，曾经彻夜祷告，其中一件非常神圣，稍后会谈到。另一件事是他的儿子汤姆要漂洋过海远赴澳洲，去那个温暖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。司布真曾经希望当他的岁数越来越大时，能够得到两个儿子更多的帮助，但现在汤姆要离开他去那么遥远的地方，他觉得自己再也见不到儿子了。那个主日的晚上，他宣讲的题目是灵魂忧伤的哈拿。在那之后的几个小时里，他一直在与上帝摔跤。当黎明到来时，他已经平静下来，顺服上帝，接受了儿子将要远行的事实。司布真的另一个敏感之处表现在交通繁忙时，他害怕过马路。那个时候，伦敦的街道上有很多的马匹、运货马车和载人马车，有些人把马赶得飞快，当时也没有交通规则。有一次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和车流，司布真站在英格兰银行附近的角落里，竟然没有足够的勇气过马路。但就在这时，一个盲人走过来，请司布真帮助他穿过车流过马路。看到盲人的需要，司布真鼓起勇气，两个人一起安全地穿过了马路。一生里，司布真经历了很多极其沮丧的时光，尽管那在一定程度上是痛风引起的，但很可能也有别的原因。各种各样的人来到他的面前，向他倾诉自己所受的试炼，寻求他的建议。首都大教堂成百上千的会众会找他倾诉，牧师学院毕业后已经开始服侍的牧师更是经常来向他倾诉。那些牧师的教会遇到了问题，需要做出一些决定。他们来到司布真面前，先把自己的负担卸给司布真，然后请他为他们祷告，帮助他们，给他们提供明智的建议。牧师学院毕业的最优秀学生之一雅各·道格拉斯说，他看见司布真经常这样担当别人的负担，于是决心再也不把自己的任何试炼带到司布真面前，而只是把祝福的消息带给他，鼓舞他的心灵。尽管要倾听成千上万人的烦恼，司布真却不能向任何人倾诉自己的烦恼。 看到夫人经常处于病痛之中，他肯定不能向对方诉说自己所肩负的全部重担。他所创建的巨大机器，首都大教堂及其相关机构还要维持下去，这些都需要巨大的资金。执事和长老们肩负着他们自己的责任，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，于是很多时候司布真都是独自肩负重担。很多时候人们需要倾诉，包括教会众多的信徒、牧师学院的学生、周围的亲朋好友，倾诉里大多带着伤痛，带着负面的信息。司布真承受了这一切，哪怕倾诉者走后，司布真要独自一个人在很深的沮丧里待好久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